大家晚安，
欢迎收听张叔赖姨的 Podcast。噔噔噔噔
噔噔，大家好，我是张叔。
大家好，我是赖姨，欢迎来到我们的 Podcast。那我们今天呢，非常非常荣幸呢，能够邀请到一个我们带领我们进入 Podcast 的一个 Podcaster， 他是山刷远方的 Fog， 让我们欢迎他。
Hello， 我是 Fog。
对，真的非常感谢他。为什么我们会开始做 Podcast 呢？也是因为他的怂恿之下。
没错没错，我希望他们赶快开节目，因为大家会很想听你们的故事。
没错，真的非常感谢他，所以我们决定了开始我们的这一集 Podcast。那我们来，就是 Fog 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先讲一下他最三个字来形容他，你会怎么想？第一个形容他的形容词，我会觉得是学霸。
学霸。
对。
学霸。
再来就是很冲劲。
嗯。对，马上去做。
对，很冲劲，然后并且是一个有温度的人，这是我的感觉。那首先来讲第一个，为什么他是学霸人，就是要好好来介绍他的背景。那就是呢，第一，他就是我们鼎鼎的台湾第一学府台大社会工作的台大社会工作系毕业的学生。接着呢，他不止如此哦，他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中国那个非常难考的清华大学的学生。对，那他的故事非常特别，就是想要先了解一下说，你的毕业后的背景是怎么样，让跟我们观众简单介绍一下。
我大学就是念社会工作，然后毕业以后我当了一年的辅导老师，就顺着我的专业，然后就跟一些小朋友一起去互动什么的。然后研究所的时候，我就还是追随我的兴趣，我去念了城市规划，就不是那个城市语言的城市，是 city。
对。
然后在研究所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看，比如说德国有一个叫汉堡的城市好了，他们可能有一个港口要重新设计，那我们就要想办法设计那个港口，这样子。对，就大概做这样的事情。
对，真是非常特别。而且就是我蛮好奇的，就是你当初社会工作毕业以后，然后你有去学校当辅导老师吗？
对，
这是一个真的非常帮助他人的工作吧，算是一个蛮利他主义的工作。你当初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想要做看我大学学到的东西，我可以在社会上运用，怎么样运用。对，然后当初就刚好也有这个机会，就可以在学校工作，然后我就想，好，那我要花一年的时间跟学生一起互动。那我的学生都是国中生，国一到国三的学生都有，然后我是辅导老师，所以来找我的学生通常都是不被导师，不是导师管教，没办法管教好的学生，然后导师可能就会说那些学生都很有问题，就来找我。可是我觉得他们应该都蛮有他们自己的故事，所以我就想要用一年的时间跟这些学生互动。对。
所以那你在这些互动中有没有觉得你收获了什么，或是有什么成长吗？
就超多的，因为这是我第一份工作，第一份进入职场的事情。对，然后我就遇到很多很特别的学生，有一个是最特别，是一个男生吧，然后他就是常年就是他是国一跟国二的时候都是他们班的第一名哦，他国三突然就不去学校了，他就是害怕学校，他就就是每天待在家。然后我的工作就是每天早上去他家敲门，然后把他拉出来到学校这样子。可是我就慢慢的，他从一开始不太信任我，到后来他已经就是变成，他最后完成了考那会考，然后他最后进到了他下一个阶段。反正我觉得一年的时间你可以陪伴一个人，然后看到他的变化转变，然后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对啊。所以我觉得当老师的这一年我很有收获。
而且我好像听你有一个故事，是你有跟一个越南的小孩接触吗？
对。
可不可以来说一下这个故事？
对，因为樟鼠跟赖，我没讲错，对，樟鼠赖，
没错没错
，bingo。
就是我们也因为旅行而结缘。那我刚初开始旅行的理由，就是因为有这个女生，她是我一个国二的学生，那她爸爸是台湾人，妈妈是越南人。然后他妈妈那时候就很想要参加他妹妹的婚礼，刚好那个移民署有一个计划，然后就想说好，那我可以写一个计划，可以让我学生去，又让我学生妈妈去参加他妹妹的婚礼。然后他们回来以后，因为那些计划都要有一个成果嘛，我就帮他举办了一个展览，在我们学校图书馆这样子。然后我看着那个展览的照片的时候，就发现我学生他的脸很放松，然后那个微笑很大，就是跟在学校他很不一样，就想说，哎，哇，我竟然因为写了一个计划，然后让我学生回到他的妈妈的家乡，然后就是，会有这么大的转变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我也想要去看看他的世界，他曾经去过的那个越南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就出发，就去了一个叫素贞省的地方，就是越南南部有一个城市叫胡志明。是他们一个很大的城市，然后到宿舍可能还要再搭那种很 local 的巴士，转两三趟公车，然后到那个小城市这样，对，就是开启我的旅行的第一步吧。
哇，种下了那颗旅行的种子。
对，没错，嗯。
所以你后来就是那个，小孩回到台湾，就是办了那个展之后，你们还有在你还有在跟他联系吗？
哎，我还有跟他妈妈联系，因为他其实还是没办法。跟其他人说话，对，对，就是时不时的还会跟妈妈保证。我在越南的时候也很兴奋的打给他妈妈说：“哎，你看我终于到你们那时候拍照的地方，这样子。”对，
那一定很感动吧？
嗯，就蛮特别的经验。
嗯，所以你后来那时候不止去越南嘛，就是在东南亚去了蛮多地方，对不对？
对，我就一路从越南，然后到了柬埔寨，再往上到了寮国。然后最后到泰国，然后再去了印尼的巴厘岛，然后就回来这样子。巴厘岛就有点像是极光的那种感觉，就像去
度假，
对对，去看一下。毕竟自己也走了40几天了，想要去放松。
所以你一开始出去的时候，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讲一下，就是你有做了什么准备吗？
我就是买了一张去越南的机票，然后其实我也有买一个回来的机票，就泰国，可是中间就是一片空白，我没有预设，我只是最后要从曼谷回来，我也是挑最便宜的机票，就是这样子，对。
对，也是一个买一张机票就冲出去的概念。
可是我其实一开始到越南的时候蛮害怕的，因为我没有想到，哎，就竟然，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在上班、工作、念书什么的，然后突然就抛在一个身边都是讲不同语言的世界里面，我一开始下去的时候觉得，哎，我怎么到这边来了，就蛮意外的，对。
对，所以你那时候是离职旅行吗？
对，我就离职，然后也因为老师存了一笔钱，那就用那笔钱去旅行。
哇，所以因为对很多人来讲，离职旅行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很难下定决心的那个心情。对，那能不能说一下你在当时就是要离职旅行的那个阶段，有没有经历过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经历还是心情？
可能是说，可能因为大家的离职就是会比较一个工作了一阵子的离职，可是我当初的设想就是我就是要先做做看一年老师，然后要去再去念书，所以我已经比较有想好了，所以这个有点像是 gap mom 的感觉，对。
了解，就是跟着心中的一个规划，
对，
然后向前进，然后中间冒出了一个去旅行这件事情。
没错，没错。
突然留来一个空白，可以让你
对刚好有一个暑假七八月的时间可以去走走。
那你中间的旅行过程是怎么样进行的啊？就是你说你中间你都没有计划嘛，那你就是你怎么去想说怎么，哎，下一个地点要去哪，今天该怎么走啊？
我在越南的时候，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要去那个我学生的家乡， 可是在去学生家乡之前，我还是先想要在越南待一阵子再去他的家，我就不想要一下就去了这样子，所以我就先往北边跑，往胡志明北边跑，然后就去了一些城市，比如说有一个叫大乐的城市，是一个他们高山上的城市，很冷这样子，我就不知道既然七月去越南还要四处找外套这样子，
四处找，
意想不到的，
对，但没想到居然在越南不是很热，而是很冷，
没错，吓死了。然后那时候就刚好那时候住在大乐的一个民宿的一个建筑师的老板的家，我那时候还没有你们那么厉害去 couch surfing， 我就是找 Airbnb 住这样子，对，然后经营那个 Airbnb 的是一个年轻的夫妇，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哎、欸。你来出来旅行超棒的，那我们觉得你可以去柬埔寨有一个海边，我们觉得它特别美，然后是可能是我们世界上见过最美的海滩，我觉得你可以去那边看看这样，所以我就是一路上就大家跟我说，哎、欸、哪边不错，我就种下好，那我接下来路程要往那边去这样子，对，就接着接着，然后最后就回到泰国这样子，对。
哇，这也是说，就是中间有人给你了一些帮助，给你一些想法，让你继续前进这样。
我真的觉得旅行当中遇到的人就是旅行的精髓吧。对啊，我开始在越南以后就真的是不断的受人帮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个区区的陌生人可以在国外，然后大家那么善良。比如说那时候从山上的城市要下来，然后到他们另外海边的城市，就有一个。我在那个摇摇晃晃的公路上，就旁边坐着一个越南的一个小女生这样子，然后她就反正一路跟我聊天，然后就跟我讲说你下一个城市你要注意什么，然后你要怎么玩比较好玩这样子，
给你一些建议。
对，然后就到了那个海边的城市以后，就又遇到两个越南的年轻人，那时候我是住那种
背包客栈，
对，然后他们就不会讲英文，可是我们还是一起去，那时候是四组赛，我们就一起去看四组，然后一起去吃宵夜什么，就是我发现，哎、欸，真的，你虽然语言完全不通，可是还可以互动。
对啊，真的。
真的。
对。
就是举手画脚，他们就懂你的。
对。
而且有时候举手画脚，因为你是比你更去沟通，所以他会感受你更多的诚意，然后你们就会感觉更靠近。
对，然后。而且他们还带我去网咖对，然后他们就放越南电影给我看，也没有字幕，然后他们在旁边打电话
打他，
对，
很棒耶，
非常 local 的生活。
对，但
我们就是也是旅行，也是体验这种很 local 的感觉。
对，
这真的就是旅行的魅力。
没错。
对啊，你就体验到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特别，
没错，
但又不特别。对啊，他们对他们说是日常。
对。可是对我们来说是很真的是很难忘的经验。
真的。那你在那个过程中啊，你就是有没有遇到什么觉得哦很烦啊，觉得哦很挫折啊的事情啊？
其实一开始都还好，虽然我是那种很会弄坏东西，跟很会弄丢东西。我第一天到越南就马上打破民宿主人的杯子这样，然后他又跟我说没关系，你出来玩就是要享受这样子。
还好遇到好
人，没有跟你 charge 那个
对
破杯子。
哦天哪，我刚刚没有问你们这个，对我对，然后就是挫折都是有，可是我觉得都还可以克服。就比如说有时候越南他们。很长，就是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你刚好就搭一个睡觉巴士，就可以省住宿费，然后又醒来就在另外一个城市，所以我就很常搭那个睡觉巴士，我就会在他们的那个洗手台，就稍微盥洗一下就 OK 了这样，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就觉得我还蛮能活的，就是
对，
生命力也旺盛，
你会觉得你好像不需要这么多的东西，然后你就是随遇而安，就是。只要给你简单的东西，你就可以
简单的吃，简单的
吃，然后让你有地方睡觉、上厕所，就可以了。
对，
然后那些东西明明很朴实，可是你又觉得得到很大的快乐。
没错，
对，
就很简单，可是我觉得一路上收获都很多。对，哦，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吧，就是越南有一种巴士，就是它会停在休息站，然后那时候我就下去买了一个包子吧。还是一个上面写着发财的包子，结果我一出休息站就发现，哎、欸， 怎么巴士都不见了，我行李都还在上面，我就想，难道我旅程刚开始七八天就要结束了吗？这样
子，那怎么办？
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车子会开走？然后后来才知道，就是他们会常常就是放人下来，然后车子就开去加油什么的，然后很久一阵子再出现这样子。
好可怕哦！
好可怕！
不然我就可能就是卡住了。
对女人来
说，
包包是你的生命，
那真的很重要。
对，我那个超着急的，一直就是跟那个。没办法用语言沟通，跟他一直比手画脚说到底那个车去哪边了、
啊、
这样子。
那当下我可以想象到有多么慌张。
很可怕，那真的很可怕、嗯，而且就是你一个人而已。
没错。
你又不是有人陪伴。
对啊，没人可以商讨。
嗯，后来就还是发生很多次这种事件，就在柬埔寨或什么，我后来很习惯，就车子开着以后就他会来的。
对啊，你就会很就相信他真的会解决的。
对，很坦然。
对啊，我觉得这是旅行都会有的体验，就是你会发现，真的，一切生命的一切都不是那不用那么执着，真的，他该来的就会来，该走就会走。
真的，嗯。
那你觉得这次的旅行体验有改变你什么？整个人？
整个人就是，可能我还旅行的不够，我就还会一直很想要动，就很想要去各式各样的地方，我。就是内心变成是一个移动的状态了，
嗯、
安定不下来。
那个冒险魂一直在燃烧着。
可能像你们去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了，你们觉得可以先暂时休息或什么的。
嗯、
可是我才刚开始而已、
嗯，
我还想要去探索这个世界。
你被你按钮被按下去。
对，我才刚被按下去。
然后开始要一直往外跑。
对
啊。
对
啊。
对啊。
这真的就是旅人之间，就是的那个。美丽就是你，当你遇到了不同的旅人的时候，你听着他的故事，然后你心中的那个
澎湃，
对澎湃，然后那个冒险会一直被燃烧起来。
嗯，
对啊，就是我相信每个旅人都一定有经历过这一切。
嗯，
对，那就是我们想问的是说，那就是你后来嘛，结束了那个旅程之后，然后你。又是因为必须得停下，因为当时有决定有下一个步骤嘛。然后后来你又一个人，就是到了中国去读书。
对。
哇，那个心境应该又跟旅行是很不一样吧？因为你等于是到一个新的地方定居生活。
嗯。
对，可不可以聊一下在中国生活的故事？
嗯，其实我那时候去中国也是有一个目的，是想要见识看看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模样，因为。
嗯
其实，我其实也有去那种团体的旅行、团客的旅行，可是我从来没有住在中国，不知道它，因为它也是一个很大规模、有很多人，然后也是有很大辽阔地方，我就想要去看看真实的中国的样貌是什么，所以我就下了这个决定，对，然后就去了，然后刚开始到时候就觉得，哎，天哪！就是原来我是真的来念书的，不是来玩的。对，就马上就是很多事情要做，就是要找老师啊，要安排你自己的课表啊，然后要开始想自己论文的计划是什么。对，
嗯、
然后我都发现大家都已经做好准备了，都是要来赶快学到什么，然后发表文章之类的。
嗯、
可是我的心态完全不一样，我只是想要来看看中国这个样貌。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跟大家是有点落差的，跟不上，而且加上我学的东西又是新的，不是我原本大学念的东西，所以一开始还蛮辛苦的。
嗯，
对，在清华的，他有规定研究生第一年就要把课全部修完，就是有三四个学分。
哦。
对，所以我等于是从一个每天漂泊的生活，变成每天都要定住，
对，
早上到晚上都在图书馆的人这样。
哇
对，只为了要追赶大家的四年的大学的进度这样。
嗯、哇，那个心境转变应该
超不一样
的。对啊，超不一样，完全是跳入一个很非常扎实的产能的阶段。
没错。
嗯、
对啊。
哇，所以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让自己适应啊？比如说有可能你要接触周遭的人，跟你有点。想法不太一样的，你可以教大家一下你当时怎么走过来的啊。
我一开始因为我很喜欢看电影，然后北京的电影院其实很便宜，所以我三天两头就钻进电影院，然后只要看完一部电影，我就会觉得啊、哦，好了，我又可以再 再回到现实生活这样子。
又有力量了。
对，然后一开始其实我觉得我还没办法很容易跟他们聊天，因为我发现中国真的是土地很大的国家，就连老师有时候讲话都听不懂，因为他真的是某一个地的口音这样子，
哦、
对对对，
方言，
对、
嗯，
所以一开始真的蛮孤独的，然后也还在找到一个方式跟中国相处，对，
嗯、
可是后来我就加入网球社，然后就也认识一群爱运动的人，然后就慢慢的。找相同兴趣的人相处在一起，对，
嗯，
对。刚凤讲到一点，就是刚开始会有的孤独，我相信每个旅人应该都是会有这种感受，
嗯、
就是被孤独给侵蚀的这种感受。然后再来像他刚刚讲到的，找到一个群体，就是一个你可以融入的群体，让你可以融入当地的感觉。对，我相信这也是一个方法，对啊。那接下来的话，我就是还更好奇的一点是，因为就是凤他在回到台湾以后，他竟然就开始做 podcast 这个，就是怎么又会有这个想法，就是突然又冒出这个天马行空想法要来做 podcast 呢？
因为我的按钮已经被按下去了，我还是很想要旅行，然后我觉得竟然又是刚好有疫情的关系，我动不了了，可是我又觉得。这件事情还可以继续下去，想要找一种方式给他继续下去，所以我就想说，哎，我可以讲讲我自己的故事，可是我更想要借由一个平台，然后去见识台湾，可能刚刚好都被困在台湾的，曾经在世界的旅人，对，看有没有机会可以跟他们聊聊天，这样，
对，
创立了三刷远方。
对啊，而且他真的很。非常，为什么我刚刚一开始前面讲说他非常有毅力，非常敢拼，就是他真的很厉害。他今天一大早就从了南投，然后就这样跑到我们基隆，
对啊，
超遥远的地方，就是为了做这趟的采访。
台湾的中间跑到台湾最北边，
对啊，就是真的是非常有毅力的一个人，真的我们。
我觉得非常值得，尤其是听到赖怡跟张叔的故事，对
啊。
啊，
谢谢。对啊，而且也你，我相信你也是因为透过这个，然后到处可能到处采访人，你等于是到处做了不一样的旅行。
没错，
嗯，真的是一趟又一趟旅行，每个人也是一样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价值观。
这是我第一次到暖暖，但原本是梁静茹的歌。
对啊，真的。
对
啊。真的是人生就是这样，有太多可能，永远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去那，但你就去了。
嗯。
对啊。就像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搬来这里也来了。
对啊，我们就默默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来了。
对啊，真的就是人生总会带给你很多不一样的事情，那你就是好好的去品味，你就会发现一些特别的经历这样子。
我觉得暖暖这个地方真的是很适合你，因为它就是两个一样的字，然后就是暖暖的。暖赖宇跟暖张叔，就刚好暖暖的两个人在暖暖这边。
哇，你好会讲，
好感谢哦。
好会描述。
好啦，我那个你的账户给我塞点钱给你。
塞一点钱 ，ATM 转一下。
对啊，感谢你今天的那个广告费用。对啊，那你就是有没有？因为你现在也接触了蛮多的。旅行的人嘛，接触蛮多 podcaster， 就是你说你每个故事中你都会有一些给你一些力量前进，那你对于你可能接下来你有没有一些想法？因为其实大家对于自己的未来都会有一些可能彷徨或是烦恼啊什么的，那你对于你来说呢？
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蛮没有人生规划的人嘛，我不知道怎么说，可是就
然后就默默的到了台大，默默的到了清华，
对，只是我不像有些人可以十年计划、五年计划，然后我也觉得做下去以后就会看到前面的路是长什么样子，对，然后我现在觉得我可以继续录节目，然后因为我在录节目的时候，我学到很多，比如说我一开始画图画很烂，因为要自己设计一些东西，就越画越顺手什么的，我就觉得哎，说不定我可以去找一些这种画图设计的工作也可以做，或者是说做一些，比如说你要采访的时候要学很多 读他很多的东西，然后再把它幻化。我觉得说不定我也可以成为一个记者，我就是没有设限我想要怎么样，可是就既然走下去的路就会出现了这样。
对啊，很酷耶。对啊，可是 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难接受，因为他们不习惯，就是不习惯这么不稳定。他们觉得要有一条路，你一定得走这条。如果走偏了，他们会觉得很不踏实。对啊，所以可是我觉得你在寻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踏实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克服的？
就还是要告诉自己说，自己做的东西是很有意义的。比如说像我昨天上了一集，我去南回铁路搭了一趟火车，然后就有一个听众，他就写了大概500字的分享给我吧。他就说哎，我录这个节目，然后他听到我声音，让他回想起他以前的那个时光。我就觉得哇，我做这个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对，就会让我再继续做下去。对，所以我也觉得你们开始讲故事以后，就很多人可能都会被你们影响。所以觉得今天第一集实在是太棒了。
对啊，
没错，他今天就是真的直接影响了我们，让我们开始录了这一集。
我开始录 podcast。
对啊，这真的就是一个影响力的互相传播耶。对，然后你觉得你分享的东西给别人，可是别人给你回馈的时候，又让你有更多的想法，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下去。
真的，真的。
对，这真的哇，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Folk。
对啊，因为我们也是很想要做就是有关于影响人的事情，对吧？但是虽然说我们现在声音很小声，可是我觉得还是觉得能尽量做就尽量做，那我们也在开拓不一样的可能性。
对，先发出声音，然后会越来越多人听到你的声音。
对啊，
对。
那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们观众一点，比如说你经历了这一些之后，你有没有一些特别想要说的概念，想要散播的？好，你现在就举个例好了，特别想散播的，给一下我们听众。
好，那我讲一个，先讲一个比较，因为我的节目叫做《三刷远方》，
是，
对，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有很多小小的城市都很迷人，然后我就觉得，比如说台湾也有各式各样这种小城市，然后国外我也都觉得那种不是第一名的，也不是第二名的，是第三名以后的那些地方有特别的味道。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透过我的声音分享给大家说，其实可以去一些，当你开始进阶旅行的时候，你可以去一些小小的城市看看，去那些不是很有名占主流媒体的那些城市看看，说不定你会挖掘到很多宝藏这样子。对，
真的，真的这些地方你反而会真的得到宝藏。
对，
这就让我想到了我们之前有去一个在克罗埃西亚有一个城市叫孔明，那整个城市加起来不到1000人，就是30分钟就可以走完的一个小村庄，可能那个村庄里面都没有秘密吧，
因为大家都会先来先
语。太小了。对，太小的一个村庄，
谁发生什么事情谁都知道。
对，可是那个
彼此都是亲戚。
对，所以可是那个地方却是我最喜欢克罗埃西亚的一个城市。对，不是什么观光城市或大城市，反而是一个不到1000人的小村庄。对啊，这真的也许就是像 Folk 的节目《三刷远方》所提到的。
没错。
对。
我也听说你们很喜欢去一些很自然的城市，是不是？
对，就像我们其实我们大城市有去，然后比较就像你说的比较不是主流的第三个世界的这种城市，我们也很常去，然后通常我们在这些地方我们感受更深刻。对啊，就是更可能这是一个更真实的面貌。
对，
就是可能因为比较大城市他们会有一些商业化的渲染，所以可能会没有这个地方所展现的那么的淳朴的。对，可是你到了第三世界以后，你真的那就是一个真实的，
没有包装的，比较怂一点，可是就很有魅力的，
就是怂够无赖。对，就是非常迷人的地方。对，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Folk 来到我们的
节目，
那非常感谢他可以远道而来让我们暖暖，然后也和我们的听众分享了这些 他的一些心境。那我相信听众在他从他的故事中应该也可以获得一些一些经历，可能会激起一些你们的原本的故事或者一些想法。对，那如果还喜欢想要再听更多关于 Bob 的故事的话，可以到他的 Podcast 平台，叫做三刷远方。对，那我们会把连结放在下面，就是观众都可以自行去观看这样。好，那我们就再一次非常感谢 Folk 来我们节目，谢谢，
谢谢两位暖暖的主持人，
谢谢。
那我们张叔阿姨，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啊，你们刚好录半小时。